John 跟 Howard 啊，他们年轻人回来一起侍奉神啊，这是何等的喜乐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要我们在他面前有一个开敞开的心，开心。今天来敬拜开心不开心？请问开心，要开心的来敬拜，欢喜快乐来敬拜，因为上帝要我们的心不再被很多其他事情所捆绑。你来敬拜的时候要开心的敬拜，开开心心来敬拜。今天没有时间我去讲那个开心那一部分，但事实上圣经上面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到第十八节讲，这个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在基督耶稣里头所定的旨意，就是叫我们常常喜乐，常常开心，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个是基督徒生活的秘诀。那今天要讲什么呢？要开启心窍。为什么要开启心窍呢？因为实在包括我们 有的时候啊，丈夫妻都觉得哎呀，对方少根筋啊，他怎么在这个事情上不开窍呢？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这个孩子都几岁了还不开窍啊，小孩子要什么时候开始会学，什么时候开始有对的反应，就说哦，他比较开窍了，对不对？要开启心窍，因为圣经应许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应许我们说，我们可以明白神的信息，明白大人讲的话，小孩子开窍了。我们会明白神的信息，我们的心灵神开窍了。还有呢，我们抓住重点，有什么开窍？那个老师讲了很多，这个主日学老师讲很多，学校的老师讲很多，听来听去你抓不到重点，叫做没开窍。窍是什么呢？窍原因是我们身上有，你如果你受伤很严重，叫七孔流血，七窍流血。所以呢，窍是指我们的这些官人中间可以有反应的这个、原来在旧的中国的那个字里头，就是这个觉得人的心有一个窍啊，人的心的窍通了之后，这个心思意念就会通了。所以呢，不会抓住重心，表示我们还不够开窍。听到抓住重心，这个读圣经抓住重心，你求学都抓住重心，你的工作你要抓住重心，一定要开窍。不开窍很可怜啊，圣经上有好多人是不开窍的。财迷心窍的是谁呢？有没有圣经上有个人财迷心窍是谁啊？谁啊？讲一个嘛。犹大财迷心窍，会30两银子就把宝珠给卖了，对不对？抓不住重点，跟耶稣跟了半天，只为了30两银子就把耶稣卖了，还没有别的。少年人对，少年人也是财迷心窍，没开窍，对不对？他什么都有，有好道德好行为，耶稣都喜欢他，耶稣跟他说你要去变买所有来跟从我。那个这个答得好啊，少年人没有开他的财的窍，财迷心窍。还有没有什么旧约里头新约里头什么人物这个色迷心窍的？色迷心窍有没有？哪一个人色迷心窍？大卫王。还有呢？参孙。还有呢？他最有名最聪明的那一个人所罗门。参孙有没有悔改？有悔改。大卫有没有悔改？所罗门有没有悔改？没悔改啊，可惜了。你还可以找圣经中很多被色啊被财啊，还有全迷心窍的是谁？被权力迷惑的是谁？扫罗。对了，扫罗是被权力迷惑，所以他想不通啊，为什么他去献祭就不可以呢？哇，你发现这些人思想想不通，所以呢他们的使命虽然得到了也就可惜了。一个心窍开启的人会得到使命，会得到，你工作上也是这样，你心窍不开不给你更重的工作，你心窍不开你不会拓展你工作的那个影响力， 还有呢，你没有力，没有能力。你心窍不开，你没有心中的动力，你没有可以使别人产生要想看一看，哎，这个人做事情不一样，这个人反应不一样，没有能力。别人也不会称颂赞美你。但事实上，这是今天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里头所有都在里面。所以开启心窍是什么呢？圣经说的开启啊，是打开。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三节就生了头胎的那个原文就是 Dianoigo 这个字，打开耳朵，打开心，打开意志。它的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今天的开启心窍的开启，是解释前世。现在在这个由于圣经的解释学一直在发展，所以在这个西方的里面，当他要解释圣经的话，在哲学上发展出一套解释学。所以呢，前世这件事情，解释圣经这件事情，从古到今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读圣经的一个议题。所以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二节，我们就说了耶稣跟他们起解明，对不对？然后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十三节，我们起读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讲解成名就是开启的意思，开启心窍就是说我们的心灵的思维，我们心灵思想需要接受讲解，需要接受把里头的意思把它摆在我们的面前，摆在我们的心中，摆在脑海里头，让我们可以越来越明白是什么。所以呢，实际上是上帝所预备的，能够让我们进入上帝救恩的计划，是我们的生命的看法，生命的角度，生命的方向，生命的目的，还有人生的使命，还有人生的力量，都产生极大的不同。所以十字架它的含义，它不仅仅是基督徒到里面来聚敬拜敬拜聚会的一个记号，它不是一个记号，它有很深的含义。所以呢，我们心窍心思念一定要开启。有很多人信耶稣，不是说刚刚慕道的人，信耶稣很久，但是信耶稣信到了死胡同里头。换句话，他记得的是教条，我们所记得的是一些教义，我们所记得的是字句。圣经上说字怎样？叫人死就经历叫人活。必须圣灵不断的开启，你的心思念才会活泼。这个字句叫人死，不只是所谓的很着重教条的教诲，不只是很着重圣经字句的教诲而已。那个即使是很着重圣经的各种能力、各种特别的恩赐的这样的教诲，同样掉在字句教条里头。所以发现要开启心窍是所有人都需要的。这个思维方式，它使我们选择一个不同思维的架构，在那个架构以后，依据这些思维的这个层次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会产生不一样。就如你的一个原来的化学方程式，现在加了什么之后，那个方程式的结果会发生变化。数学也是这样，物理学也是这样，每一个都是这样。所以呢，哥林多前书的二章十六节，我们来读：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换句话说，心窍是什么呢？心窍就是要有基督耶稣的心。现在教会有两个门徒小组，一个是高长老夫妻，另外一个是我和其他几位弟兄姐妹在一起。至少我们最后一次上课 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个重点在于你要做门徒，你要做一个可以为神做见证的人，必须要有基督耶稣的心，必须要有基督耶稣所开的心窍，必须要有神的思想，要神的态度，要神的见解，神要做继续开启的工作。所以呢，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它不只是历史上的过程，它不只是我们说受洗的时候，上礼拜受洗的那个两位，他们都是遇到人生中间极大的难处的时候，在没有路可走的时候，苏班涛说他们的儿子产检的时候发现有兔唇陈列，这促使他去祷告，跟他妻子去祷告，祷告以后再去检查，剩下现在是完好的。所以他说这促使我要来寻求神，这时候就死里复活的意思，你没有希望了，但是你可以来寻求神，有复活的能力，重新再来一次的能力，有修复的能力。那个 Jasmine 他说我从小很幸福，我嫁给我先生在这里读书 AM 读硕士，也很幸福，直到怀第一个孩子失去那个孩子，他到现在他说我写这个时候要预备要讲的时候我没办法讲，我讲一定是失控的，好像我还没有办法胜过。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不但是帮助苏班超，也会安慰一个像 James 这样的人，我都得到他们的同意说这些事情。所以耶稣复活的能力，他不但开启坟墓，那个要大石头啊，几个人才能滚动的一块石头，耶稣复活地大震动，然后就改变了，开启坟墓。所以他不止开启坟墓，他开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有时候比那个坟墓的石头更重，我们困在那里。所以我们来读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有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要开启心窍是依据什么呢？依据圣经。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态度要根据圣经。耶稣要开他们心窍的步骤是什么？他说第44节很重要，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整本旧约圣经，这是当时他们称圣经的一种词汇方法。换句话说，耶稣在同在三年半的时间跟他们的教导所说的，终结在一个中心上面，就是耶稣基督第46节说，又对他们说，我们再来读一遍，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里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是旧约所有的那么多的历史的事情，律法的、诗歌智慧书的、预言的，所有总合起来在这个主线上面。然后就是使命，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道，当人心窍被开启了时候，这个承担使命就来了。48节，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49节，一起读，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见证传福音传悔改赦罪的道要什么？需要能力。需要什么？需要在神面前等候，需要仰望。因为没有力量，人没有办法做事情，没有力量，人没有办法坚持，没有力量，人没有办法在休息中重新恢复起来。这个能力都从上面来的。我们的老大老二，老大的接生的医生是基督徒医生。那在老大中间有一个孩子也是流产掉了，那时候我有一些疑问，有一些心中的痛苦，就去找那个基督徒大夫问。他说，上帝如果让一个生命可以很顺利的怀孕生产的话，生下的小孩一定是健康的。如果上帝允许一个小孩他会经过困难早产流掉，上帝有他的美意。听了他的说明以后，我开始明白生命的主权真的在神手中。一个人可以存活不存活，医生所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也是在过去这个礼拜四晚上我们这个小组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姐妹，她就说，哎呀，因为在讲到这个人生的这些生命很脆弱很有限，然后死去，他就说，我们一个朋友从中国来治，他的儿子十几二十岁，这个得 cancer， 从也是从下面腿部，然后到胸部，然后到脑部，每一个刀都开过，然后 MD Anderson 说回中国去，给他准备送终，给他买坟墓，到现在一年多了，还活着。我们说怎么样？他说越来越好了。他秘诀在哪里？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告诉上帝，这个生命是分别为圣的，这个生命不是属于自己的了。领受你所给的祝福，领受你给我们的力量。我再问，我问了好几次，这个人怎么样？他说，这个既然医生不治了，我们就来全心投靠上帝，有什么吃的就吃，有什么可以帮助就帮助。所以等候上头的力量非常重要。心窍开了之后，你发现人所做的真的很有限啊。51节，耶稣领他们到伯纳林的前面，就举手给他们福，虽然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殿里称颂神。这个是这个路加福音的24章的最后的部分。这个最后的部分是整个路加福音记录的特点，就是他把开了心窍的这个步骤放在差遣的前面。当神把人带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不叫我们做一个原来的样子，他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新变化，心意更新变化。这个心意更新变化的过程，在耶稣跟他的门徒关系里头，他用亲自给他们讲解，亲自给他们心灵能够明白，从旧约圣经整个开始。这个开启心窍在别的地方还有，就是这个约翰福音16章，那个开启心窍是耶稣说圣灵来工作，16章12节13节讲。有好些真理我现在不告诉你们能够不明白，但是圣灵带领你们你们就会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个进入的过程是圣灵开的，是圣灵开启的。耶稣基督在复活的这个过程里头，他带领他明白，带领他的门徒一步一步的让他们明白，所以要这么多次显现，你知道吗？是让他们看到这个复活主耶稣每一次的显现带给他们不一样的认识。所以综合一下，这个开启 心窍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叫按照全部的旧约圣经来看耶稣基督，或者说读旧约的时候不单单读那一段而已，你要从新约的角度，特别是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旧约的圣经，那些先知，那些历史，那些预言，包括这个诗篇箴言，受苦的书卷，例如传这个约伯记，或者那个好难懂的那个传道书，那是因为从诗上看传道书，就发现真的是被钱啊成就啊都在地上走不开，都是虚空，看见的都是终究没有了。但是你从日光上看，从神的角度看，从基督角度看，每件事情都有意义。所以第二，要开启心窍，明白圣经，因为这是神要做的事情。天哪，刚刚的那个地方讲的，基督耶稣要开启心窍，使我们的心思发生一个改变，按照十字架的角度来看圣经，按照十字架角度来看自己，因为圣经可靠。这个46节是说，凡指着他的，耶稣说都会应验，都会成就。指着耶稣就会成就，这个引申下来就是对于你我祝福也会成就。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有平安，信耶稣你的方向会改变。以前我在中华福音神学院读书的时候，那个教布道的老师，他怎么传福音啊？像台湾的人传福音，他说信耶稣会改运，信耶稣会改命。你的命改了，命不是那几年几钱几两哪个时候时辰生的，什么什么配什么，不是那样的。你的生命在基督耶稣里头都死里复活了，生命的价值改变，你的生命的走向改变。太多这样的见证，我们今天不讲这个，但是讲的是圣经可靠，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在里头来得到这样的祝福。你不要空空的来，空空的去，每次听到来觉得没听懂就走了。你要寻求神，求神开心窍，你要求神把你那个财迷心窍那个迷的地方把拿走。现在还有一种心窍被迷住了，就是被电动玩具迷住心窍，被手机迷住心窍。根据台湾的一个调查，大学生 80% 人他的枕边情人就是这个工具，天天花的时间比什么都多，跟这个上头有对话，虚拟世界变成他自己人际关系的最所有的掌控的东西。话说回来，可以托付传道的使命，48节，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要往普天下去，要把基督耶稣死里复活的这个信息传出去。怎么传出去？必须是走过我们的生命，基督耶稣走过我们生活中的大小事件，走过这些大小事件，你碰到你的，哎呀，我的身体器官发生了一个状况的时候，你不要第一想林医生，不要第一想你药柜的药子，药品，不要第一想什么切的什么擦的，要想主耶稣基督，我这个痛可不可以跟你的十字架的痛连在一起？我这个病可不可以在你里面像你医治那些人一样，我来经历你的医治？我的难处可不可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你来带领我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我愿意走这条窄路，因为我相信你走过的路，我可以背十字架来跟从你，因为你要做我的帮助，做随时的依靠。托付传道的使命，我们常常叫把那个道理讲清楚，但是道理必须是你的生活，道理必须是你走过的路，别人才发现哦，你讲的道理是你走过的，你知道怎么走。所以我们常常觉得传道的使命只是说牧师叫我去做的，教会叫我去做的，小组长叫我去做的，不对，都不对。你要说，其实牧师要告诉你，今天还在这儿告诉你，每一次你接受一个托付的时候，你最到神面前祷告。牧师给你一个建议的时候，你到神面前祷告。神啊， 牧师，这个主学老师，某弟兄某姊妹，这个小组长给我这样提醒，你怎么说？我要祷告神。既然刚刚这个我们的陈明弟兄，我昨天在听他领的时候就说好神，今天他早讲的时候再说一次好神。你知道我们在云天传福音的地方就有一个人，他很会写文章，他原来不是学文学的，但是他在中国的时候是白领，他的业余的嗜好就是写文章，所以写得很好。然后他到那边的时候，他没有不能做那些工作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先生物理学博士，然后就开始头晕，从Winsford 到 Richmond 去工作，开车开了一半就开始头晕，晕到不行。后来到学校去几天还可以吃一点这个平静下来，要平静。到后来校长把他送回来，看医生检查，到现在没有结果。于是他的先生来跟他们做什么呢？开一个礼品店，要谋生活。但是他觉得神给他们经过这一切，他投靠神，他觉得就在那个礼品店有使命，所以他的礼品店变成接待很多来找暑期工作的台湾的中国上来暑期工作，他接待他们，接待他们以后就带到查经班。那个查经班每年暑假大概有八九十个中国来这些游学生，经过三个月的时间，每个礼拜，礼拜二礼拜五聚会都给他们主持了，八九十一百个人的，然后是三四十个人受洗，组织查经聚会、查经班小组，回中国去在同一个学校继续下去。这样的一个姐妹，我为什么说这个从她开始？因为在审计还没有来之前，有台湾的两个在他们两个去接待，那一次就请我和师母到他们家去上这两个人传福音，台北中医大学的。然后还讲好神是讲他的母亲啊，从湖南来啊，看见他们信耶稣，他向他母亲去传福音，希望他的母亲可以信耶稣。等他母亲后也信耶稣的时候，做见证怎么说？他说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从小在那个毛主席的手下是说从来没有什么神仙皇帝，没有什么救世主，可是我觉得天上有一个好神。好神是中国对于神的一个称呼，天上的上帝是个好神。你用圣经的话是吗？我们神是慈悲良善的上帝，是有恩典有丰富怜悯的上帝，充满爱的上帝，要挽回我们在地上这些人的上帝。所以领受托付传道不是字句，不是教条，不是为了完成一些什么什么这个工作的这些要求，是你的生命，是我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必须等候圣灵的能力，领受上面来的圣灵的同在。想花一些时间讲一讲，我们之所以被蒙蔽，我们之所以心窍不开的原因，第一，这些圣经不读，但是看那个红的字是什么？有预备，那些妇女有预备，有预备做什么？有预备去膏耶稣的尸体。人的预备是预备今生的预备，预备做死的事情。进去看见耶稣的身体，就在怀疑，忽然两人站旁边，衣服放光。人的思维中间，当人对一些事情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在人的层次里头有疑心，有惧怕。第五节第六节，你的天使对他们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所有的人，所有最大的迷思，无论是钱啦，无论是色啦，无论是权力啦，无论所有其他的，刚刚现在说现在这些玩具啊，最厉害的一个这个痴迷，最厉害的一个捆绑，最厉害的一个障碍，心跳不开的最大的原因就是死。 死就是没有希望了，死就是一切事情到此为止了。耶稣基督，找耶稣不要在死人中找，找耶稣不要在只在历史中找，找耶稣要在现今，耶稣又生又活的与我们的关系格罗上。所以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只看到前面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忘记第三天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看见人有预备，人有猜疑，人会害怕，但必须想起主耶稣的话来。想起主耶稣的话来还不够，还是不相信那些妇女所讲的，他们以为他们随便讲胡说。彼得听了以后还是心里就觉得要去看一看，心里稀奇，人希望找突破，看见不一样，会稀奇，会去想，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要做见证的原因，耶稣又要向他们显现的原因，耶稣又要解说的原因。稀奇，但是眼睛迷糊，脸上带着愁容，不认识，请问为什么？你的眼睛迷糊吗？到底是眼睛迷糊还是心窍不开？当我们说我们眼睛迷糊的时候，其实是心窍不开。当我们说我们不认识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心中不了解，不知道这是复活的主耶稣，不知道上帝在开路，不知道上帝使我们遭遇难处是对我们说话。先是你不知道上帝让他失去这个孩子的目的，直到后来他现在再生了两个。他说，这是我们从另外一个教会学来的，前面教会也有一个，他生了一个孩子以后，而接二连三接再次怀孕早产，生了儿子也早产，所以那个先生对那个太太说，这个在我们这里养的现在已经上小学了，很乖巧的一个，上帝替你养其他的，到天上还有你妹妹。所以我们就告诉杰斯明，那个失落的第一个，上帝替你养，以后到天上还会再相见。他虽然还是难过，还是伤心，但是他就走出来了。这是迷糊不知道的时候，你必须用死里复活这个角度来看很多事情，会不一样的。因为在心窍不开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无知的，我们的心很迟钝，没办法相信，所以他们的心思念没有开启。我们归纳一下，第一，虽然有预备，但是会猜疑，会惊怕，会不信，会迷糊，会无知，很迟钝。所以我们必须要开心窍，心窍不开，前面说的钱像犹大，我还说那个基哈西啊，那个比利沙的那个仆人也是被钱迷惑的。请问你没有钱被钱迷惑，被神捆绑的，你对神的事情总是很保留。宣道圣公必须是教会十分之一的30%，你自己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应当出去宣道。越这样的教会越会蒙福，因为上帝的原则是你越给越有。钱财是种子，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那个奉献的时候，他不是说你爱己心，按己心要甘心的，也越给越多，因为时间是种子，钱财是种子，你的机会，上帝给你的种子，你的这个影响力，上帝给你的种子，你都要为神所用。所以我们需要上帝，需要基督耶稣给我们讲解明白，我们需要可以继续的跟耶稣同行。上礼拜二微风小组查马五十路上的故事，其中有一组带的弟兄就问说， 你们在这段时间有最想要什么？都说要与主耶稣同行。开心窍的一个方法就是继续跟神保持密切的关系。旧约里头有一个人物叫做以诺，以诺的特点是什么？与神同行300年。他的特点就是他一直跟神保持密切的同行的关系。不同行能不能同行？没办法同行。所以我们需要保持一个跟神亲密的关系，不但是你每天要有好的灵修生活，用活泼的生命，我真的鼓励你用活泼的生命，因为尤其你家里有青少年的孩子，活泼的生命很有帮助，因为我跟他们一起读，现在很难懂以西结书，以西结书讲这个38章39章哥哥马各，今天等一下跟他们讲，我就发现如果没有跟上青少年，他们跑得比我们快。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最重要的就是在你的家里头，我们先到最重要的一群就是我们家里的下一代的人，你失落了他，就失落了更大的一个祝福。所以坐席的时候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眼睛就明亮，才看出认出了他们来。因为圣餐也是上帝提醒我们，那个圣餐吃饼，那一点点的薄饼，那个葡萄汁那么一点，回家去的做都比这个多。所以那个是指我们要当基督耶稣死里复活，活在生命中，像初代教会一样，天天波比，天天思想主耶稣基督在我生活中，今天早上怎样，中午怎样，晚上怎样。礼拜五的时候接一个电话，5点多钟，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说啊，碰到感情上的大的难处啊，牧师你要帮我解决。我说我太忙了，你不要等一等啊。今天早上我碰到他，我问他你这两天过得好吗？这个感情难处有没有拦着你？这天睡觉睡不安稳，心里痛苦啊。他没有哎，我觉得我很能够放下来。我说那感谢上帝啊。他认出这个事情不会成为他的残累，因为认出基督耶稣在他生命头做主掌权。不按他的意思，按神的意思。所以32也一起读，因为与神同行很好。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请问你有没有这个经历？你跟神在一起读圣经思想的话，你的心会越来越火热。他与我同行，又与我共患，对我说我单属于他。这是一首诗歌，与主同行在花园里，跟神一起同行，跟神对话，好像在优美的环境里头清心吐意，跟你的妻子跟你的丈夫可不可以这样的亲密，跟神跟耶稣基督可以这样的亲密，心灵越来越火热，因为他使我们看见他。所以他们发现耶稣就复活了。所以我们再重复一遍，开启是开启什么？开启耶稣基督在圣经里头的那个重点。开启是开启什么？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心思意念能够按照基督耶稣将要成就的事，从旧约来讲将要成就十字架的事，从旧约来讲还讲上帝的国度要完全临到世界上的事，要确定认识圣经真实可靠，不但是那些大事，在小事中也真实可靠。我们也领受传福音的使命， 尤其我们最亲近的那亲近的人，他会看见我们的生活。其实不亲近的人，他跟你相处一段时间以后，他也看见你这个人里头不一样。而且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力量在我们里面。你是受苦的人，你也不容易的人。当我准备的时候，我去翻一翻，去年是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就是这个盖德森的那个传道机构到中国传道150年。那有一个论文发表会，其中有一个写的是戴德森的岳父叫做台约尔，他对华人的贡献是什么呢？对这个中国的贡献是什么呢？他把活字印刷从英国带到中国，一个一个签字啊的那个打字的印刷，他从那时候带过来，方便印刷圣经。后来上海有万国公报，中国的第一份报纸。讲到传道工作，能力从哪里来？这些原先都很有在自己的国家很有前途的年轻人，把他们的生命放在遥远的中国。因为我这样一些，我们自己都觉得我们是财迷心窍、钱迷心，这个色迷心等等许多这些陷阱里头的人。但是因为圣灵给，所以圣灵给力量不单单是一些一定的力量，赶鬼力量，还有很多你工作的能力、开启的能力。求神赐福康复教会，求神让我们有上帝的眼光。我们来唱那个诗歌眼光。因为开启是什么？开启是要我们的眼光发生改变，开启是要我们的生命发生变化，开启是要我们在它里面能够有不同的角度来看自己的生命，开启是要叫我们看到他自己在我们身上走不同的道路，自己的心灵开始走不一样的道路，什么外头的决定、外头的反应、外头的决策才会有。很祷告的心来唱，求神开启我，求神带领我，求神施恩赐福。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向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请起立。
Oh
现在在很黑暗的光景之中，也许你现在看不到前的路，但是上帝是你的道路。也许你有劳苦重担，但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愿神的话安慰你的心。也许你在夜里流泪，但是耶稣用你来说会变成珍珠，非常宝贵。黑暗之中，上帝与你同在。上帝的话语在你的心中成为闪亮的星，引导你走前面的道路。这也是我做他需要的帮助，我们看到的帮助。这爱为什么上帝的心？这我的心中话语没走。高处的称颂赞美，若这人远有你同行，就满有力量，满有喜乐。开节目单，请问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若是没有新朋友，请看报告事项。好，请继续特别为这个扩建第二项祷告。现在在进行 third party 的 review。如果那个出来，我们就要安排教会的扩建的这个扩建的破土的礼拜啊，求主施恩赐福。也请弟兄姐妹为了建堂来行走祷告，到社区里去。虽然在这里扩建，但是扩建的目的是要把社区里的人带进礼拜堂来，所以你需要走到那些需要的人的家的旁边为他祝福。你需要来求神释放他们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第三，就是美莱参团大会在5月底21号和28号两个周末有这个把握时机的宣教课程，请按照这个网站来报名，还有名额，抓住机会。Alan Tai 弟兄在24号那个主日，就是下一个主日会到我们中间来，他就是最后一次的礼拜天可以到我们中间，因为他们的牧师劝勉他说虽然6月回去，但他需要时间来整理很多的东西，没有时间再来准备讲道到我们中间来服侍，所以那天他会到中文堂来做他的报告请大家一起，我们会为他做差遣的祷告。为他祷告，他也希望在那个主日学的时候 对于年轻人他没有教导完的可以教导的做一个清楚的一个说明。他们有两个小孩，所以求主带领赐福他，这样让台湾的这个工业福音的这个团契在工人中间传福音，蓝领阶级传福音。然后第六是为周五个聚会的小组代祷，按神的旨意可以成长。这两节圣经我们一起读一下，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在你们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要在他所地上赐福于你。生命记28章8节。继续的为有需要的家人的健康，我们没有列名字，因为常常都一样，其实是还有很多人有需要没有写在上面，所以请你为知道的特别的代祷，有需要也请你来告诉我或告诉同工小组长都可以，我们就要为你衷心的祷告。然后第八项就是为这个罗湘英牧师特别特殊儿童的协会关怀儿童协会的服事的奉献数字在这里，我们上礼拜有特别为他们祷告，那么请你在代祷中继续为他祷告，他的那些同工还有那些家长因着这些服事可以更多来到神的面前，感谢上帝。我们也是在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四的时候也特别关心到这样的服事，为他们祷告所以这个服事就是按照人的需要扶持他们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向他们做见证传福音，非常重要。第九就是情绪管理课程，今天开始上第二课，请大家来抓住这个机会，提升我们的情商，提升我们的情绪的健康的这个尺度，因为这个排名第一的需求就是情绪管理然后门口有这个第二季的服事表请大家可以继续取用。今天晚上7:30诗班恢复练习，请大家来参加，一同称颂赞美上帝。好，我们一同来唱三一颂。